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些年马云犯过的第三个错误——空降兵事件。本集要继续讲马云犯过的第四个错误。
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一个商业世界中啊，如果两个人要进行交易的话，他最大的交易成本是什么呢？
我知道，是感情。不要跟我谈感情，上钱。
我们巴同学还是谈感情问题的，这个答案显然是错误的。两个人的交易成本最大的一个成本是什么呢？是信用。当信用构成了所有的交易的不平等性和屏蔽性，所以马云所做的阿里巴巴，它本来是一个交易平台，原来呢是 B2B， 就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做交易，后来呢做淘宝。是消费者和消费者，天猫是企业和消费者，所以他所有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基础其实就是信用。所以马云在历史上对于阿里巴巴的诚信问题有过很多次重要的讲话，我给大家念几段。2001年左右的时候，他的一个讲话说，中国加入 WTO 最大的挑战就是诚信，企业做生意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诚信，诚信是最大的财富，是今天的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要面临的问题。2005年，他在一次社区大会上说，电子商务有五个环节，第一个就是诚信的体系，没有诚信体系，中国企业永远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成本不仅不能降低，而且会越来越高。2007年，他说，客户第一的价值观意味着我们宁愿没有增长，也不能做损害客户利益的事，更不用提公然的欺骗。所以你看，马云的这些话里都充满着真理的气息。在阿里巴巴的 B2B 的平台上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马云给它命名叫什么呢？就叫做诚信通。所以我们看到，在马云的这个意识观里面，诚信这两个字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关于诚信的危机开始猛烈的攻击阿里巴巴。在这一年的2月份的时候，网上开始流传一份独立报告，说什么呢？说在过去的两年里啊，发现了有2326个骗子公司。
什么是骗子公司呢？就是在跟国外公司做贸易的时候，伪造合同或者虚构很多销售信息，以骗取别人的信任。
到了2月底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里巴巴宣布 B2B 平台的执行总裁魏哲和他的 CEO 就首席运营官李旭辉双双辞职。这个是阿里巴巴历史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高管辞职的事件。又过了2个月，到了4月份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一个报告，称说淘宝网已经跻身全球点击率最高的这个假货网站的前15名。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骗子公司和假货现象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事件了。这是阿里面临到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诚信危机。同样也是在4月份，是中央电视台的4月15号，焦点访谈播出了一个淘宝上卖假货的一个专题报道，叫做网购爱你不容易。这个是中央台这样的中央级媒体第一次曝光了淘宝网的卖假货的事件。它其中讲到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一个呢是讲说，在这个长沙有一个人叫刘乐珍的他在网上想给他的妈妈买一个真皮包，然后呢淘，所以淘到了一个网站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包然后价格也很便宜。那么他害怕呢，万一卖到假货，买到假货怎么办呢？那么他呢就看，发觉这家网店居然参加了叫淘宝网的消费者保障计划。他心里想说，既然参加了保障计划，那个货应该是真的，他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一看呢，果然是一个假货。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案例呢是讲说，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卖假货的人在网上卖假货的人。他呢就跟中央台记者说我呢原来想的卖假货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结果呢突然间发觉说我在淘宝上面我只要有一个身份证，然后呢提供一个银行卡，我就能够开店。那开店以后呢，我卖真货卖假货呢居然是没人管我的。所以你给他创造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所以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焦点访谈播出以后对淘宝网的这个冲击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一个大。然后呢，媒体还报道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是说在过去的2010年啊，淘宝处理的侵权商品的数量有多少呢？有1400万件。那第二呢，还讲到一个数据，说淘宝组织了一个2400人的网络打假志愿者团队，这个团队呢处理了53万件的假货商品。所以你从这几个数据啊，第一可以看到淘宝网在处理假货上面确实在努力，我们不能不说马云是不在努力的啊，这个是睁着眼睛假瞎话的。那第二呢，确实，但是在你努力的前提下，你还是面临那么多假货存在的情况，面临那么多骗子公司存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那么为什么在马云在打假和反欺诈的问题上显得那么的无奈和没有办法呢？其实互联网购物这件事情是最近十几年在全球才发展起来的，那么特别是中国地区和美国地区是全球电子商务比较领先的一个区域，所以商业的发展就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所以在淘宝上出现这些假货和在 B2B 市场出现这些欺诈行为，它的背后啊都有一些非常严肃的一些问题。这是有两个问题，到今天为止2014年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商户售假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真实的这个商品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八同学啊，他到王府井商店里面去买了根金项链，结果发觉这根金项链是假的，
气死了，气死了，
气死了是没用的。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直接的投诉王府井商店。王府井商店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根据中国的现在的消费者保护权益，王府井商店要承担第一责任啊。所以然后你哪怕是说你不要说王府井商店，你就在杭州边上的四季青服装市场里面你买到一个假货，你可不可以告四季青服装市场呢？你是可以告四季青服装市场的。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啊，无论是商场也好，市场也好，消费者买到假货，平台是必须要承担相关责任的。但是这个问题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居然是一个问号啊！我给大家讲两个案例。10年前的时候，2004年啊，美国最大的这个珠宝公司叫 Tiffany 呢就去告eBay， 各位知道是美国最大的 B2C 的交易市场，告 eBay， 说什么呢？说你这个 eBay 里面有一堆的假的 Tiffany， 所以因为你售假，所以你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场官司打了几年？打了3年。3年打完以后，美国法院最终做出的审判决定是有利于eBay的。这是一个案例。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eBay在欧洲吃到了苦头。欧洲地区呢，欧洲有一家很大的奢侈品公司叫 Louis Vuitton。在2007年的时候啊，Louis Vuitton 集团就在法国告eBay，说在 eBay 上面你在卖 Louis Vuitton 集团的商品。那 Louis Vuitton 旗下有什么商品呢？ LV、 Givenchy 和 Dior， 这些大家 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结果呢，你在卖大了卖大了假货，所以他认为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结果欧洲法院判决是什么呢？判决 eBay 要罚款6100万美金给 Louis Vuitton 集团啊。所以你看，这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个案例。那么到中国去，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起法律审判案件认定说平台在商户售假过程中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这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法律的一个空缺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商户售假，那你这个平台啊有没有能力去遏制它啊？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遏制呢？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无论是对淘宝还是用户，我们都是假货的最大伤害者。消费者买到假货投诉最多的是淘宝网，但是重点是但是后面的几句话哦，他说但是淘宝网毕竟不是执法机构，我们发现假货提供者并没有权利执法获得取缔，只能关闭店铺，但是被关闭的店铺还会更换姓名来重新注册，所以我希望所有网商都能够自觉地打击纯洁的环境。
哎， too young too simple，连我都知道靠自觉根本不可能。
这个是2009年12月份讲的话。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马云说淘宝啊不是执法机构啊，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取缔它，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什么呢？ 说我即便取缔了他，他换个马甲又来注册了，我还是没有办法。第三呢，那么面对这情况该怎么办呢？他说应该以德治网啊，就是希望同志们啊都提高道德觉悟啊，给每个朋友们都发一个道德手册啊，你们自觉的啊能够不卖假货啊，这个天下就太平了啊。这有这么三个想法，讲不讲得通呢？我认为不是很讲得通啊。虽然我不是一个互联网的高手了啊，但是如果我让我替马云同学去想想办法的话，我想至少还是有五个办法可以帮助淘宝网来遏制假货流行。所以我认为说淘宝是有能力，或者阿里是有能力来遏制假货流行的。哪五个办法呢？第一个办法，大数据。所有你的消费行为，你的购物行为在淘宝上面都是有被记录的。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阿里啊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大数据。所以阿里有机会成为大数据意义上的一家最伟大的公司啊。那么 OK， 你能够通过大数据来做生意，你为什么不能够通过大数据来打假呢？所以大数据会为淘宝打击欺诈和假货提供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持。这个支持而且不是地面真实的商场啊市场啊所能够干的事儿啊，这个正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二个办法，实名认证。这件事情在新浪微博上面啊，在微信上面已经被长期的使用了，对不对？你一个人发言，你讲了那些危害社会稳定的话，24小时之内你就被公安抓走的，就很容易抓到你啊。那你何况是卖假货的人了，对不对？卖假货和发表恐怖言论的人有在实名认证上面有区别吗？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实名认证的方式把这些卖假的人给他抓出来。第三个，黑名单制度。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被发现实名认证你是个卖假货的人，你就会进入到阿里巴巴的黑名单的平台上面，我就会把你公布掉，曝光掉，今生今世不让你在淘宝上开店。
好害怕呀。
黑名单制度是有强大的遏制能力。第四个，设立律师援助基金，打官司。中国人啊最怕就打官司啊。但是其实啊在一个法治社会中，遏制恶势力最好的办法什么呢？就是打官司啊。阿里他也设立了很多，大概几个亿啊十几个亿的消费者保护基金啊。其实啊很多消费者保护基金这个消费者是拿不到的啊，是一个概念而已。你能不能搞一个律师援助基金？消费者打官司，他花一万块钱，你阿里拿出10000块钱来帮助他，20000块钱打官司啊，他拿50000块钱，你也配套50000块钱，100000块钱打官司，那这个就是真的了，而且还养活中国一大堆的有良心的律师啊。官司打了多了以后，对那些造假的人，他的造假成本怎么样？就大幅度的增加了。第五个办法，推动网购的法治化建设。中国最终互联网销售电商在中国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现在只有3%左右，以后会越来越高啊！我认为达到30%的可能性都是非常的大的。那你再慢慢变成一个全社会最重要的消费平台以后怎么样呢？你就需要在法律上面推动法治的市场化建设嘛，这是我们中国每一个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在立法上面来推动法治化的建设。在这个领域里面谁最有能力啊？谁最有财力啊？阿里巴巴啊。所以我觉得马云所说的这个我们不是执法机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执法或者取缔，然后呢把它取缔了以后他换个马甲又出来了啊，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道德觉悟来这个维持这个纯洁的法律环境，这三件事其实都不靠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企业啊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决心啊。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淘宝受到并购的重要的原因。今年阿里会在美国上市，现在很多法律界的人士，很多资本市场的人士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你淘宝在未来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货交易平台的话，然后你这个股票又在美国上市，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北美地区的10万消费者集体投诉你淘宝？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末日要来临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潜在的危险，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这个 社会的疾病，人人都有份，但是大公司就应当承担大责任。第四个错误就是这样，接下来第五个错误，我们先从商业模式说起吧。
如果有人问我说，过去15年里中国公司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是什么的话，那我认为是淘宝模式。淘宝是在2002年底马云所发明的，那么它有四个方面的创新，现在看来非常的重要。
关于吴晓波，也许你读过他的书，也许你看过他的视频，也许你听过他的现场演讲，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在一个地方啦，5月8号吴晓波公众微信号正式上线。打开你的微信，戳右下角发现，再戳扫一扫，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开扫吧。
第一个创新呢，是它改变了美国一倍的那种商业模式，它的整个收费模式、客户服务模式和一倍是完全不一样，是非常符合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子商务模式。第二个呢，是它发明了一个第三方的支付体系，叫做支付宝。因为在美国啊，它在电子商务的系统里面，美国人他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以信用卡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信用、个人信用的体系，但在中国呢是没有的。那么在中国做电子商务最大的问题是，你是先发货还是你先付钱的问题，说消费者和厂家之间都没有一种信用关系，所以呢马云发明了支付宝，所以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支付宝是在全球范围内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创新的第三方支付一种制度。那么第三个呢，是淘宝成为了中国现在最为重要的一个创业家的乐园。那么到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淘宝上的买家加在一起应该是达到了800万左右，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中国到去年年底，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是3600万。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数据来比较的话，也就是中国大概有20%的个体工商户是在淘宝上开店的，那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了。那么第四个它的创新呢，是淘宝模式在过去10年里面可以说对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都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一次革命啊，几乎所有的快消品、耐用消费品等等在中国就是什么销售都受到了淘宝模式的一个影响，所以淘宝对中国商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淘宝本身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它的整个交易额的增长也是非常的惊人的。在2002年底创办以后，在2003年它的交易额还不到1亿，我们看这个数据，到04年的时候它到了10亿，然后呢用了1年2年3年，用了4年的时间，它又10亿达到了将近1000亿，然后呢到1000亿以后，08年以后到2012年它达到了10000亿，用了1、2、3、4年时间达到了10000亿。10000亿如果我们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面来看的话，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淘宝在中国的整个商品交易中，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我们会发觉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阿里巴巴和淘宝买家之间的冲突在过去几年里也是非常的一个激烈。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些年里有两次重大的一个冲突事件。第一次呢是发生在2006年的5月份，阿里就推出了一个项目叫做招财进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费项目。它其实呢意思是指所有在淘宝开店的人，那么你如果支付一部分的费用，你就可以被推荐到一些比较显赫的一些位置上。这个模式非常像百度所实行的竞价排名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方案推出来以后呢，就遭到了淘宝一些用户的一些反对。整个五月份里面开始淘宝在这些买家就在各个门户网站、在淘宝的论坛上面进行灌水，然后提出来要在6月1号进行总罢工。一直到了5月31号的时候，阿里提出来说通过全民投票，就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说招财进宝这个项目执不执行，那最终的这个项目是被否决掉的啊，这是第一次阿里和淘宝买家之间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冲突。那么第二次大的冲突呢，是发生在2011年的10月10号。 11月10号这一天呢，淘宝商城公布了一条叫做2012年度淘宝商城商家招商续签及规则的调整公告。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收费调整问题。第一个呢是叫做技术服务费。技术服务费原来的收费呢是6000块钱一年，那么它提高到了3万块到6万块。第二个呢是叫商铺的违约保证金的数额，它有违约保证金有1万块的这个金额提高到了5万块、10万块和15万块。这个公告发布以后就出现了一个事情叫做十月围城。就整个十月份，当时的媒体报道有50000家的淘宝用户通过以暴易暴的这种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淘宝所提出来的这两个公告啊，当时发生了很多冲突性的一个事件啊，比如说有很多淘宝买家直接就到了杭州的淘宝总部啊，在这个淘宝总部的门口通过拉横幅，大家看到这拉横幅静坐的这样的方式来抗议淘宝的这个行动。同时在网上呢也发起了很多攻击，比如说第一个大的攻击是这些小的卖家就呢跑到那些淘宝的那些大买家的那些他的页面上面去对他进行攻击。攻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先去购买他的商品，然后呢完成支付，支付完了以后呢迅速的就去申请退款。因为淘宝的这个制度规定7天之内用户可以无条件的免费退款。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就是有一些大的一些淘品牌啊，就在几个小时里面一下子增加了几千上万的订单。结果呢这几个订单一下子就变成无效订单，就直接就干扰了这些商家的这些正常的买卖行为，那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混乱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这些很多淘宝的用户呢就去攻击支付宝啊，就是把支付宝一些余额啊直接提取出来转到银行里去。这很像什么呢？很像这发生了银行的挤兑行为。因为任何一个银行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比如说你有10000个储户，然后你有10000亿的这个存款，那如果在一夜之间这些10000个储户里面有8000个同时到你的银行去提款的话，那你银行直接就可以宣布破产了。所以这个对支付宝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用危机。所以这两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扰乱了整个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然后呢在这个第三方支付领域里面造成了巨大的信用危机。所以这个时候对阿里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呢，马云自己在他的这些微博里面连续的发文章啊，来安抚淘宝用户的一个情绪，甚至到最后是商务部直接来干预到这个事件中。最终是到了10月17号啊，大家看前面它是10月10号发布的这个公告，然后到了一个礼拜以后，到10月17号以后，那么阿里就做出了一个妥协啊，他就比如说他关于这个技术服务费的部分的话呢，提出来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那所有的老人就不用来提高。那么第二呢是关于这个违约金的部分，他提出了一半，那你交的每年交的违约金里面一半是变成了一个叫做消费者保护基金，然后阿里也拿出10亿来成立一个基金，然后呢交给浙江省工商局来监管，人民中国银行来进行资金管理，那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啊。这两个事件应该说在2006年和2011年当年度都是排名在中国前10大的商业新闻里面的。那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淘宝的用户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各位，800万的淘宝用户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瑞士这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数的总和，啊，那就几乎一个国家的人在一个商业的平台上面进行交易。那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商平台的一个管理者和你这些商民们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协调啊？这是从这两个冲突性事件我们看到淘宝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经验的。我们曾经说马云曾经有一次在跟我的交谈中曾经说他最羡慕的商业模式就是国家模式。那其实淘宝到了像2011年、2012年这样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像一个商业帝国了，像一个国家了。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阿里和他的这些入驻的这些商家们之间的利益实际上是个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已经非常像一个国家模式了。那么在这么一个由800万的卖家和数以亿计的买家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类国家的商业模式中，当你的统治者，当你的管理者要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制度的时候，你该怎么来跟你的这些买家和卖家们进行沟通，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里就涉及到阿里巴巴怎么来重新来反思淘宝的管理模式。有两点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第一点就是，当一个制度出台的时候，你有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协商的机制？就是你比如说在2006年你要提出造菜进宝，你在2011年你要提出你要改变你的续约制度和你的违约保证金制度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在之前有释放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有没有跟你的这些淘宝的用户们进行过一个民主协商的一个机制？第二个呢，是问题是，那么你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民主协商机制？那么在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里面啊，有一种制度就叫代议制度，其实中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一种代议制度，就是你没有办法同时和这800万人同时协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是800万里面你要提出一些人民代表出来，就这些淘宝代表，那淘宝代表们就他们要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那么在西方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独立工会制度，那么就可能需要有一个淘宝工会，他们来跟阿里来进行一个协商制度啊，所以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和代议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实际上是淘宝走向未来所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个阿里巴巴在过去几年里面可能在制度设计方面所欠缺的一个部分。阿里他曾经提出过说他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啊，这个是在过去几年里马云和他的这个总参谋长叫曾敏在多次在商业演讲中所提出来的。那么他们所定义的阿里巴巴的新的商业文明是什么呢？叫做开放、透明、分享和责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既是一个商业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文明世界所建立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基。那么怎么能够让淘宝变成一个开放的一个模式，怎么能够建立一种透明的一种制度，怎么能够分享利益，怎么能够承担起各自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就是淘宝和它的卖家在未来几年里面所需要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任何商业文明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一次民主制度的建设。你觉得财经世界谁最帅嘞？
财经世界里面其实从来不评谁最帅谁不帅，但确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经界存在的每年应该评一些谁最衰这样的一个名单，就确实存在一些很衰的人。过去这些年里最衰的人，我认为就是那些预测股票的人和预测楼市的人。比如说在2008年中国的股票到达6000点的时候，有些人当时有一批人预测说会很快会过8000点，很快会过10000点，那现在看来这帮人就是最衰的人。然后呢，在几年前，在2011年、2010年、20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经济学家预言说3年到4年后中国的不动产价格会跌50%啊，那么今天这3年4年已经到了，那些人大家去搜索一下他的名字，那这帮人就是最衰的一个人。
我现在有一点钱，我是要先买房还是要先买车嘞？
我觉得先买房还是先买车，这跟吃甘蔗一样的，如果你喜欢你吃一根甘蔗，如果你喜欢先吃甜的，那你就先买车。如果你觉得先留一些比较艰难的先啃掉再吃甜的，那你就先买房。
联想30年，柳传志说希望员工成为发动机，你觉得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一个真的是个管理学的问题。这个我认为一个企业总发动机也就是决策层是个总的发动机，员工还是个执行层面的。